慧英，你要不要帮我们念一下彼得后书第一章啊？
做耶稣基督仆人和使徒的西门彼得，写信给那因我们的神和救主耶稣基督之义与我们同得一样宝贵信心的人，愿恩惠平安因你们认识神和我们主耶稣基督和我们主耶稣多多的加给你们。神的神能已将一切关乎生命和前进的事赐给我们，皆因我们认识那用自己荣耀和美德召我们的主，因此他已将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叫我们既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就得与神的性情有份。正因这缘故，你们要分外的殷勤，有了信心又要加上德行，有了德行又要加上知识，有了知识又要加上节制，有了节制又要加上忍耐，有了忍耐又要加上前进，有了前进又要加上爱弟兄的心，有了爱弟兄的心又要加上爱众人的心。你们若匆匆足足的有这几样，就必使你们在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上不至于闲懒不结果子了。人若没有这几样，就是眼瞎，只看见近处的，忘了他旧日的罪已经得了洁净。所以弟兄们，应当更加殷勤，使你们所蒙的恩召和拣选坚定不移。你们若行这几样，就永不失脚，这样必叫你们丰丰富富的得以进入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永远的国。你们虽然晓得这些事，并且在你们已有的真道上坚固，我却要将这些事常常提醒你们。我以为应当趁我还在这帐篷的时候提醒你们，激发你们，因为知道我脱离这帐篷的时候快到了，正如我们主耶稣基督所指示我的，并且我要尽心竭力，使你们在我去世以后时常纪念这些事。我们从前将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大能和他降临的事告诉你们，并不是随从乖巧捏造的虚言，乃是亲眼见过他的威荣，他从父神得尊荣荣耀的尊贵荣耀的时候，从极大荣光之中有声音出来，向他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我们同他在圣山的时候，亲自听见这声音从天上出来，我们并有先知更确切的预言。如同灯照在暗处，你们在这预言上留意，只等到天发亮，晨星在你们心里出现的时候才是好的。第一要紧的，该知道经上所有的预言没有可随从私意解说的，因为预言从来没有出于人意的，乃是人被圣灵感动说出神的话来。
然后彼得一共写了两封信，那这时候他已经讲得很清楚，他真的认为自己要走了。我们也一再的说，这个彼得的这两封信呢，实在是很重要哦，尤其他的这个实用性，因为这里边就没有什么你可以去把它弄成一个神学的东西了，啊，就完全在乎你听不听。那这个老彼得是写给谁的呢？和前面的那封信又不太一样，这是他写给所有信主的人，他把他认为最最重要的事情交代给我们啊，这个你可以说是锦囊妙计了，因为他讲得非常清楚，反正他讲的是很有把握，你们就是要匆匆足足的有这几样，你就不会闲懒不结果子，你要是没有这几样，你就要受亏损了。那你这几样你好好的去干什么？不是去分析，也不是去讲道，你就是要殷殷勤勤的去做。 他给你保证就永不失脚，而且让你们丰丰富富的进入我主救主耶稣基督永远的国。就是你在圣经里面你就找不到这么清楚这么实际的那几个吩咐了啊！所以在这个吩咐又是老彼得写的，你要是不花心思，你没把它放在心里，没把它拿来自己的身上看一看，那你就是很傻了啊！这很像我们在讲启示录的时候，那个就是建筑必考题嘛，启示录是教会必考题，这个就是我们个人必考题。只是这个必考题呢，你要是光从他那个什么啊信心德行啊知识啊那些上面去看还是不够的啊，我们需要把它从至少呢从第三节啊一直到第十一节呢，这里面每一个环节每一个螺丝钉你要把它弄弄干净弄弄清楚，你才晓得这个话呢它的诀窍是什么，它这个话有多重要。所以呢我们现在呢要先看的是第三节，刘慈给我们分析分析看这里面有哪一些非常特别的事情。
这个也没觉得什么特别的，就是神把这个生命和敬虔的事赐给我们了呀。后面前一是说因为我们认识啊，所以说神已经赐给我们。可能神在那个修正这个观念吧，就是说那个
什么观念
啊、你信的到底是一个怎样的神，在那个主他的生命是怎样的，他那个是是有荣耀和美德的，然后他呼召了我们啊，把一些关于生命和敬虔的事赐给了我们啊，让我们与其他的追随其他外邦神的人啊有一个区别吧。
所以你不觉得
这
句话有什么特别特别的地方？
对，他应该就是说神的
就是一个
神的自己的一个本性嘛，以及他对我们的一个要求。
这句话啊，你知道老彼得这最后这封信呢、啊，他这个两封信，虽然他不讲道理啊，可是他好多好多的因为所以啊，像这句话里面他就有因为所以了。老彼得在写的时候他一定是花了很多的心思，每一句话的密度都非常非常的高。不错，刘慈讲的是对啊，但是你想想看，我就这样问好了，你认不认识这个主耶稣啊？认识。你对主耶稣的认识以及主耶稣跟你的关系你会怎么形容他呢？他是我的救主。可是他在这里啊，在这个这第三节的第二后边这一段，他有没有用拯救这个字呢？他有没有用恩典这个字呢？他都没有哎，用的一个字是招。他说皆因，就是你如果没有这样的认识，你就不晓得前面那句话有多么宝贵啊。因为单单有一个认识说这是爱我的主救我的主那是不够的，你如果有了这样的认识，他这个所谓的认识不是说我相信主啊，也不是说我对主某方面的认识，它是一个非常特定的，你对于主与你的关系你有没有一个你是被招的啊，他是招你的啊，这件事情你一定要认识，而且尤其他是用什么东西招你，所以用什么东西招你的，就不是说啊，我用什么东西对你招招手，而是他用某一个特定的东西作为我们蒙招的方向。这是他在我们身上，就是我们在前面彼得前书一再讲所谓神的旨意，神的旨意，神的旨意，对不对？神的旨意是要我们受苦，神的旨意在这里呢，他特别加上了一个字叫做美德啊，什么叫做？用自己的荣耀和美德来招我们呢？啊，用我们的白话讲，就是当我们信主的时候，你一定要知道，他不只是拯救了我们，他也是招了我们。招我们干什么呢？老百姓的话就是招我们一天比一天更像他，大概是这样的意思。 你一定要先认识了这个，你以这个作为原因才行啊，这个叫做接因啊。也许老彼得他会看见说有许许多多的基督徒呢是有点啊不太怎么说啊，不太起劲儿啊，有点失掉方向了，那他找了一个根源的问题，就是你晓不晓得主为什么要救你，主为什么要救你，就是要他把自己的荣耀和美德分给你。那他既然要分给你，就表示你原来没有嘛，对不对？你原来没有的，他叫你来得，这个叫做找。你要是认识这件事情，你就有福气了，前面所讲的话才有意义。你要是不认识这件事情，你可能在想要人生顺利一点啊，疾病得医治啊，是不是？不管你要求的是什么东西，都跟这个不一样。这个是神在每一个基督徒，就是前面所有的受信人，为什么你的信心这么宝贵，为什么你的盼望这么高，因为有一个招，这个招是主耶稣自己的荣耀与美德，他叫你来得，他要你和他一样，要像造我们的主啊！你要认识这件事情，你要认识我们所得的拯救是这一个作为中心目的的拯救。那你认识的这件事情呢，他还告诉了你一件天机啊，这个天机就是前面那句话，你仔细的去读啊，他刚才慧英读得很好，很慢很清楚，神的神能，为什么要用神的神呢？他说神就好了嘛，他用神的神能已将，所谓已将就是做完了，他用了他的大能把一切，所谓一切的没有剩下，已将一切，你就应该专心了，不要再去问别的问题了。已将一切关乎生命和前进的事，已经完全赐给我们了。你如果认识了后面这个招，那你就要知道，你在这个招，你蒙了这个招，以及到最后得到了主的荣耀，得到了主的美德，你所需要知道的一切，以及你所需要支取的一切，神都已经赐给你了。那这样的事情，他把它形容为关乎生命和前进的事。没有一个子民是还需要再有一些什么特别的东西，再有一些什么特别的经历，没有没有。你只要认识了这个招，你就不缺乏了。你要是不是在这个招这条路上走呢，那你可能今天觉得少了这个，明天就要去求那个。你要认识了这个招，你在这件事情上专心，那他给你保证，神是用他自己的大能把一切，已经把一切关乎怎么去得到他的荣耀与美德的事，你所需要的一切的，不管里面是什么，你所需要的一切做完了，你可以放心，什么都没少。等于你要出去旅行，你自己都不知道要带什么，但是妈妈已经把你的包都打好了，就是这么一句话。这样你觉得你同意吗？你觉得这句话特别不特别啊？你听出来特别的地方没？
嗯，特别就是指向很清楚。
你要是没有这个指向，不晓得这句话是这么浓缩的一句话，而且是精炼的一句话，就是神的旨意是什么，就在这句话里面。我们怎么样能够成就神，怎么样把他的旨意成就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这个来龙去脉，我们的方向，我们的现在，我们的需要，我们的将来，通通在这一句话里面。所以这是圣经里面极为精炼的一句话。那这件事情不容易做，所以他才说神的神能已将一切，这是好严重的话。这是老彼得他一生的领受，他发现说哇，这个你把它当成重心就对了。那拿这个出去考试，你信主了没有？信主了啊啊！信主了干什么？神跟你的关系是什么？其实都是这个，用他自己的荣耀与美德来招我。这是基督徒的中心，你如果带一个门徒，他这个事情在他心里面清楚，他就清楚了。这个事情要是不清楚，他还有糊涂的地方，他还有被蒙。
我在想啊，现在我们对于圣经、对于生活有很多的疑惑，或者是观点不一样的争论。我这样想，就是说神已经将一切关乎生命和敬虔的事赐给我们了。生命和敬虔，这是神最看重的。 就所有的这些事已经赐给我们了，就是我们完全是可以明白这些事，应该不会有疑惑。那如果有疑惑的事，我们可以反思一下，疑惑的这些事情是不是关乎生命和金钱的？如果不关乎生命和金钱的，如果我们有争论，有不同的意见，就放到一边去就行了，不重要嘛，是吧？
这样讲当然是可以，不过就是说他在这里他的生命、金钱、荣耀、美德是对等的词。
对呀、啊，
所谓的生命、金钱是从我们这边来讲的，那个真正的生命、金钱是要得到那个招我们的荣耀与美德，主耶稣自己的荣耀与美德，那个才叫做生命金钱啊！因为生命金钱如果不加上定义的话，就比较麻烦。这两个对在一起，那的确还有一些别的事是神没有赐给我们的，比如说这个六日创造是怎么造的，神没赐给我们。好多的事情照着我们，就像保罗讲的，我们隔着镜子观看嘛，照着我们当明白的，我们仍是不明白。但是那个东西假如跟生命、金钱、荣耀、美德对上线，就成为问题，假如对不上线，就不成为问题。
然后像你所说的，的确可以放在一边，这个也像我们读过的罗马书、希伯来书所说的啊，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这个是神预先定下的东西，要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并且把这些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人呢招了来，他要领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去。
那大家一定要先把这句话沉淀在心里面啊，这是老彼得，彼得后书开宗明义。其实彼得后书最重要的信息就是刚才回应念的这一整段，就在这里了。然后他就来了，这件事情的反面啊，或者说这件事情的成就还可以怎么样来了解呢？这又来了一个因此，对不对？前面那个因呢是因为，中心点是你认识了主耶稣用自己的荣耀和美德来招我们。所以你可以想嘛，如果假如神的目的只是要拯救我们，那耶稣不见得一定要到地上来，耶稣也不见得要在地上过了33年半，对不对？耶稣更不必要去，哎呀，跟彼得这些打鱼的人，那些臭脚丫子混在一起，混了这么久，他为什么要有，我们为什么要有福音书？为什么要耶稣成了肉身？就是希伯来书讲的，儿女既有血肉之体，他也亲自成了血肉之体，在凡事上与我们相通。那不是凡事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那他也是凡事显出来什么是他的荣耀，什么是他的美德，什么是他的生命，什么是他的前进，对不对？所以这个认识是带着实质的，你凡事上也效法他。那不单是把一切关乎的我们所需要的，他被他称为生命和前进的事赐给我们呢，他还把这个称为一个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这个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肯定和前面一切关乎生命前进的事是相通的，对不对？他被他形容为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是什么？它的内容是什么？因为他又换了一个词来形容这件事情，什么？
与神的性情有份。
对了，神为什么要拯救我们？要我们与神的性情有份。什么是神的性情？就是耶稣自己的荣耀与美德。他用这个来招我们，如果啊你这一生走得对的话呢，那当你见到他的时候，你已经啊与神的性情有份。哇，这个盼望高不高啊？这对你有没有吸引力？你听了这个话不会心动吗？我们本来是什么？蛆，是罪人，是灭亡的。我们仍然在这个败坏的蛆死的身体里边呢、啊、叹息劳苦。诶，走完了这一生啊，彼得前书所讲的叫我们的信心经过试炼，就得到荣耀称赞尊贵为冠冕。
哎呀，这里讲的更实际的，那个真正最重要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是什么？我们这些人呢，我们建筑的时候，我们居然有了神的性情。这个神的性情是什么？刚才已经说了，他的荣耀，他的美德，他的生命，他的金钱，不用自己再去定义了。他这两句话是滴水不漏的，是天衣无缝的。那你要与神的性情有份，一个人里面只能装这么多东西啦，你肯定要倒出去什么东西啊？既脱离了世上从情欲而来的败坏，所以这是我们的一生了，对不对？我们的一生是干什么？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开始与神的性情有份，开始有神的荣耀，神的美德在我们的生命里面，这是我们真正的敬虔，这个是我们的什么人生观，座右铭，神拯救我们的目的。再说啊，晓得这个目的，把这个目的当真的基督徒，和不明白神的旨意，有这个心意在我们身上的基督徒，绝对是两种不一样的门徒。我不是说得救不得救啊，说这个人他活在世上，他在凡事上一定有不一样的选择，有不一样的表现了。他把这个要当成我们的原因，其实这个原因跟前面认识用自己荣耀美德招我们的主是一样的原因，只是换了话来讲。这是我们的中心啊，这是我们生命专注的地方。你要是向来没这样想过，今天你听见老彼得跟你这样讲，这是他亲口跟我说的，这不是来自人间的信息，这是来自天上的一个呼召，这是每一个基督徒一定有的招。所以他才说，你要是没有，你不明白就叫做什么瞎眼，你要明白了，你就能够丰丰富富进入我主救主耶稣基督永远的国。太好了，这个就是武打小说里面的武功秘籍，对不对？没有比这个更重要，没有比这个更宝贵的。你把这个事情抓牢了，这个大观念一定先要有，然后才能看步骤是什么，我们怎么知道自己有没有了。那你就要去他底下这一连串的东西里面去对照啦。
啊，就觉得这个可能是当时跟随主耶稣的那个基督徒就多起来了啊，多起来了，但是可能像有些人可能会像认识外邦神或者认识偶像一样去认识神啊，所以说彼得此时啊就写下了这样的，就使用了这样的那个经文嘛，这样的文字嘛，就是也是在警醒大家吧。
是啊、
就是这个不，我们不是从情欲上去侍奉神，乃是从生命和敬虔上侍奉神的。我们现在神与外邦神有区别吧？可能提醒这一点。
你这样讲肯定是没错的啊，但是你知道，这几句话是写给你的，是写给我的，等于说把一切关于什么是基督徒、怎么做基督徒、我们建筑以前我们应当有什么样的专注，他把这个东西给我们。一定要知道这几句话的分量啊，是吧？是劝弟兄姐妹碰到这样的话要把它背起来，反复的背很多遍，直到你的心里面开始知道说，哦，这就是为什么我今天还活在地上，这就是我在地上要去让神在我身上做工的事情。那怎么说的呢？正因这缘故，第三个因为，那我们也讲了，彼得的因为他都不是讲一个道理，他讲一个场景给你看，主耶稣在哪里，父神在天上，他已经拯救了我们，你已经信主了，好了，他现在就知道有一条当跑的路是什么，荣耀与美德的召，你是不是与神的性情有份？哦，这个场景你要被他镇住了，你把它摆在心里了，那他就可以成为你的原因。你如果只把它做成一个解释，比如说从历史上解释，从环境上解释，彼得为什么要写这个信，当时可能有什么情况，这大概都对，但是里面那个冲击力呢，它就不能够成为你基督徒生命的原因。正因这缘故，你们要，这些话是连在一起的， 如果你看见了这么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看见了这样一个所谓的天朝啊，对不对？希伯来书讲同蒙天朝的圣洁弟兄，那你就开始了。所以你们要做什么？分外的殷勤。我们得用什么事情我们才会把用殷勤这两个字来，而且是分外的殷勤，就是特别的殷勤。所谓殷勤的就是不是自动的，你是有原因的。第一个台阶是什么？有了信心啊，有信心的举手，大家都有信心。但是这个信心是什么？这个信心就是这一段话来讲，它的内容是什么？别看这个信心了，这个信心是每一个传道的人，你必须要去仔细的思想到底是什么信心。而且你这个思想呢，不要落在这个白种，这个白种人这个神学的潮流里面。到底这个信心是出于人的呢，是出于神的呢？我们在那想，你想了一辈子，对你一点好处都没有。什么叫做信心？有了信心，从这段话，从第三节到现在，什么叫做信心？
就是靠着神的恩典吧，然后爱神的心吧。
恩典
就是我骨折的时候，我掰着腿走去医院，我觉得没事儿。然后医生说你骨折了，然后当时我就站不起来了，当时的心就没有，就没有了，就那个。
所以哪一个是信心？
你知道没有事是信心吗？学会告诉你骨折了，那个就没有信心。
你那个叫做不知道有事，你那个不是知道没有事，所以你那个信心叫做什么？盲目的信心是不是？
啊，还有一个就是
还有什么？
就是
再说一个，
还有就是。跑了三个月的步就去参加了半程马拉松、
哦那个、
然后跑完，因为当时是凭着信心嘛，就觉得因为当时小丸子说我觉得我没准备好，小丸子说神觉得你准备好了、
哎、
我就觉得这句话
太有
哎呀这个我就觉得是真的，然后就跑不动的时候我就会说不对，神觉得我准备好那就一定准备好，然后就去跑。那过后别人说应该准备至少半年再去参加嘛。
那你就是把小王子的话当成毛语录了 对吧？
那个就是信心。
就是信心。这里这个信心怎么解释可以比较好，因为我们光说有信心对吧，那我们有点没办法衡量自己。这里所说的信心是什么，它可能有哪几个方面的包含。诶立川你今天都还没有。啊，还没有跟我们交通呢。做传道人的有话讲没话讲一定要讲、啊。
刚才你不是说这段圣经里面找吗、
嗯、
应该是对生命或金钱的事情的一种把握啊。
对对，是知道这是神的应许。信心是一种知道，是一种对神的认识。啊，信心不是一个好像从我们心里出来了，管他是神赐的是出于我们自己的，不是那个劲儿啊。信心一定包含对神的认识，在这里所说的信心就是，那你就可以一个一个去讲，你信神是这样招我们，你信神不但拯救了我们，他拯救我们的目的是要用自己的荣耀与美德招我们，是要我们与他的性情有份，而且为了这件事情呢，我相信神已经把一切相关的我所需要的都赐给我们了，我不需要再去追求一个特别的能力，是不是？相信神给我们的这个是一个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所谓应许就是他一定能够做成，相信神所应许的必能做成。这个叫做信心。信心是有内容的，有方向的，有目的的，有明白的。你甚至可以说信心的本身根本就是一种认知。你说我们基督徒要是没有圣经，那你的信心什么东西呢？个人发明一套宗教体系如此而已，对不对？哪怕耶稣基督是真的，他要是没有把这些东西启示给我们呢，那我们的信心那就是打水漂了。所以这里所说的有了信心，实际上就是前面这两节圣经，你真的要把它装在心里，对吧？还是建议弟兄姐妹啊，在跟人家讲信心的时候呢，一定不能够把对神的认识或者神的应许啊，或者神的旨意
把它去掉，那个是我们信心的真的内容，两个是合在一起的，是不能分开的。那有了信心，第二个加什么呢？什么叫做加上德行啊？是什么？这个德行是什么东西啊？那这一样啊，这不是跟前面那些话分开来的啊，不是一个普遍性的德行。这个德行是什么？
这里我也没看出哪些是德行啊，
哪些不是德行呢？
因为这段我现在还没太看懂，因为这段这个关于信心这块，这个我觉得好像是他说那个是认识主那个信心。然后但是那个认识主的信心，
主什么？认识主什么？
那个比如好多基督徒嘛，他可能开始甚至不懂真理。比如说他家那个开棺材铺的，他祷告，他说主让我这生意好一点。你开这药房的也是，主啊让我这个生意好一点。然后他就没有想说，你说你这生意好，意味着说那个死伤的一个增加等等，这是这个德行问题嘛？他不知道，所以他的有时候他这个信心需要那个认识在基督的美德里面，然后有一个归正嘛。啊，不能瞎弄，事儿成了就让主背，也不管这事儿好不好，有德行无德行。哎呀，我从信心来的啊，就光明正大了，感觉这事儿不对啊，所以这个要有德行上的一个见识。
那当然，他的重点我还是必须回到这个重点，这是写给你的，写给我的，跟别人其实没有关系的。你可以说他们啊，他的德行不对，但他尤其他不知道。神是要那个人，那个生意人，那个稀里糊涂的基督徒与神的性情有份，到最后他可以通达，他可以很感谢赞美主，他的病也医好了，他的生意也发达了，他主享长寿，但是他与神的性情无份，他怎么看还是不像个主，是不是？那就麻烦了。所以我才说这个东西呢，你如果不牵涉到他前面所讲的，他就没办法成为你的原因，更没有所谓的殷勤。这个殷勤啊，就是说我知道这个目标是很高的，而且神这个心意呢，是他的确他是存留我在世上唯一的一个目的，他就是不管是困境顺境，他就是要成就这件事情，一定要用力去把它看清楚，要往前走了。那这不是德行的呢？情欲的败坏嘛，世上的这种种的东西，那不是德行。你要是有了信心，有了这个认识，却仍然活得和世界上的人一样，甚至仍然做情欲的奴隶，那就不叫做德行。你要胜过你的情欲，不要把身子献给情欲做奴仆，那个叫德行。而且在凡事上开始看看，哎呦，我自己有没有一点所谓基督的美德从我身上流露出来，有没有一点啊神的性情慢慢的还是一点一点在你生命里面出来了，这是每天每天要看的事情啊。这个不是讲到你得救不得救，就完全是就是前面神的心意在我们身上的指望啊。耶和华说他栽了一个葡萄园，他指望得一个好葡萄，结果得了酸葡萄，就是这样的东西。他把以色列家拯救出来，结果以色列家成了什么样的人，对不对？到最后神就离弃他们，都是一模一样的东西，因为他们不知道神召他们是要做啊，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属神的子民，他们不知道这东西，跟神的旨意拉不上线了。你跟神的旨意拉上线，那就要从你的行为上开始检查。那为什么有了德性还要加上知识呢？这个知识是什么？尤其难解的就是什么叫做知识加上节制？嘿，
就是主的那个美德的美好生命，
就指的那个
在我们的里面啊，行、
那个、
表现出来的一个行为。
对，那个不是普通的好事，不是。
对，是一个那个主的生命的一个外在的表现。
荣耀与美德一点都没错。
这些知识吧，就是
什么知识呢？
是不是认识神的这个知识呢？还有世界上的这些，就是神的创造的这世界的规律的这些方面的知识呢？神造我们这个身体，这么奇妙的这个运作，这些是不是这样子？
我不知道，我们就是在这猜嘛，他列出来，我们就在这瞎摸。圣经里面特别要求我们有哪一些的知识
啊？就是怎么样做丈夫啊，怎么样做妻子，怎么做儿女，做父母，他都有。很好的教导，
那我们刚刚信主的时候我就不服，后来我就慢慢慢慢的我就来体会这话是圣经的，我为什么会不服呢？那后来我就体会到这一点，是因为这个话呢，这个话呢是给妻子说的，是我们做妻子的要从那里领受明白了，哦，我要顺服丈夫如同顺服主，有了这个知识以后我就甘心乐意的去顺服了。可是我还没有这个知识的时候，让他从丈夫的嘴里那样子来说出来的时候，我就觉得对我是一个辖制和压迫，所以我就本能的就起来反抗。那所以那个后来慢慢感谢主了，因为立春他虽然有各样的问题啊什么的，但是他爱主愿意服侍，诶他就体会到这一点。所以他就有一次那个高荣的牧师，那时候我们在密西比就过来了以后就问讲到这些就问了个问题，说丈夫和妻子吵架谁先停下来，立春就举手，他就说丈夫应该停下来。我在旁边带娃娃，我听我震惊了一下。然后高木就问那为什么，他说因为丈夫要为妻子舍己，我和他争吵我都不能够停下来让他一下，那我怎么为他舍己。哎呀，我当时心里就特别特别感动。所以这样子的话，我就觉得我们圣经的这个知识就学对了，学通了，就是他就要领受，他要注意作为丈夫应该是教导怎么做。哎，他得到这个知识他才活出来。那我呢就学，哦，我是妻子，那圣经上讲的妻子应该怎么做。当我把这个东西摆对了以后，我就觉得我们俩关系就顺起来了。
哎，你们两个的故事可以写成一本书。立川有没有什么补充的啊？这里所说的知识除了这些方面还有一些什么样的知识是我们必须要知道的？
刚信主的时候嘛，我们就特别的热心，但是呢我们也觉得弟兄姐妹跟我们也要一样的热心啊，但总觉得他们好像这有问题那有问题，最后呢实际上我们可能还是没有认识到我们自己的软弱，没有认识到别人的软弱，应该用圣经上的教导如何谦卑去鼓励弟兄姐妹，而不是去要求他们，这些慢慢慢慢这些知识呢就学到，这都是圣经上的智慧嘛。那就是说大卫就是要用什么心中的纯正或手中的巧妙，那手中的巧妙就属于知识的，心中的纯正呢就应该是信心德行。
这个都对啊，不过这些呢包括慧英讲的这其实是比较在德行里面，因为信心本身就是一定是要有知识的，对不对？我们刚才已经讲了，你要知道神有这个心意，你也有这个心意，有这个知识才能够判断到底我这样做，我的所行所为，我心中所打算的到底是不是基督的荣耀和美德，到底是世上情欲的败坏还是神的性情有份，对吧？这东西都是需要知识的，这个德行尤其是啊，你需要有知识。但是他这里把这个知识排在这两件事情的以外以后，等于这么说好了。那还有什么知识呢是我们基督徒呢一定要知道的啊？那你就从无论是福音书里面、使徒的书信里面，甚至旧约里边，到处都可以找得到。像主耶稣这责备法利赛人，他对这个耶路撒冷的哀哭，他怎么讲啊？是你不知道眷顾你的日子，对不对？你们晓得分辨天上的颜色，不晓得分辨这个世代的神迹，这个叫做知识。作为一个基督徒，他认不认识什么叫做保罗所讲的，我们并非不晓得撒旦的诡计，这个叫做知识。万物的结局尽了，这个叫做知识。人人都有一次死后且有审判，还有审判的事情，神国的事情，启示录里面所想的许许的多东西的事情，对于神的计划，你从这些的知识怎么看现今的世界，你才能够看得准啊。你不能把这个神的心意简化成好像说我听以色列我是永川普这就是对的。就是我们很容易讲说，哎呀，现在这个世界是有正邪两股势力，我一定要站在神那边。就你要晓得诗篇第二篇的话我们都读过了，世上的君王臣宰一起来要抵挡耶和华的受膏者，
这个叫做知识。你不是两个球队我站一边啊，不是这样。所有这个世界上运作它一切的这些各种各样的风潮啊，不管它是左它是右，到最后你一定还要心里面要预防它。要记得主耶稣讲的，我的国不属这世界，这个叫知识啊。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他讲的是什么？这些通通叫做知识。这个知识啊，你可以说是对神的认识，对撒旦的认识，对这个世界的认识，对于怎么胜过罪，对于我们这个得救的灵魂还活在这个败坏的肉体里边，我们怎么样去把这部老爷车开得好，是不是？然后在各种各样的事情上你要明白啊，啊，那就不只是你能够达到一个个人德行的知识啊，在这些东西呢，你也可以用圣经的另外一句话叫做见识啊，谁是忠心有见识的仆人，那个见识一定要，保罗也是在各样的见识上多而又多，有关于这个时代，有关于从前，有关于将来，有关于天上的事情，那很多很多。这样的话呢啊，再加上刚才啊你讲的这些跟德行有关系，跟生活有关系，跟见证有关系，跟美德有关系的这些的东西，那这样就是一个比较完全的知识了。这个忍耐是以知识、以信心、以德行为根基的，而且在忍耐的时候它本身也是一种德行的表现。因为你盼望的是神的国，你就知道怎么在世度余下的光阴，你不会把你的指望放在错误的对象上，你也应该比众人更有忍耐的心，因为我的好事坏事都是神要熬炼我，神要试炼塑造我这个人，直到我有了基督的形象和美德，对不对？那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知识与忍耐，那肯定是跟教会有关系的啦。哎，你晓不晓得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用水借的道把教会洗净，为要得到一个毫无玷污皱纹等类的病的荣耀的教会可以献给自己，这个叫知识。你为了这个知识你必定忍耐，但你如果以为这个知识这个教会是宇宙性的教会，是新天新地的教会，那你在知识上就会影响到你的忍耐啊。你如果认为这是一个满福教会，或者是我们网上这群人，那你的看法就不一样。这虽然是另外一个题目，可是有关于教会，神要的教会是什么，而且把这个教会放在我们自己小小的这群人身上，这个叫做知识，这个也叫做忍耐。
不过呢，我们不能漏掉一样
关于神的心意啊，关于圣经里面所说的东西，甚至关于你在服事上各种各样的啊见识、知识啊恩赐，跟教会有关系，跟服事有关系，跟基督的美德有关系的时候，一定要加上一个字，叫做节制啊。从做工的角度来讲，我觉得这件事情也是很重要的啊，并不是主你就要去走阳光大道，并不是神给你就要去出名，不是说不能做，而是节制，主没有这样的带领叫做节制。因为很可能主只是要把你摆在一边，他很可能就是要你做这一点点事儿啊，你不要因为有主的同在，或者有这样的能力，或者有这样的机会，就一定要去到处爬，来要怎么样怎么样，那些都是叫做跟节制有关系的。
那又一件事情就是你不要去管闲事啊，不是所有的问题就因为你知道答案，你看出他的问题来，就该轮你去校正他。每一个教会它里面有他的工人，他有他的职分，你不在那个职分上，哪怕你所知道你所想的是对的，你要节制，你要守住自己的口，守住自己的身份。
所以他这个表呢真的是相当的完全，而且是有顺序性的。那我们尤其到了年纪大的时候，你要越来越知道说神给你的是什么。大卫的哥哥问他那个问题，那时候大卫跑到 站桥上去，对吧？找他的哥哥嘛，他的哥哥一看到就跟他说，那旷野里面他交给你那几只羊你怎么办了？对吧？因为那个时候大卫所受的委托只是要把他几只羊安顿好，那他安顿好没有？他安顿好啊，对我们也是一样啊。走到最后，弟兄姐妹呢，我一再的跟大家讲，我们只能够更好，我们不要容易点的矛盾在我们里面，彼此相爱，彼此接纳啊。现在有些年轻的弟兄姐妹从国内来加入我们啊，是不是？我们常常有新的朋友来，我们非常的高兴。其实我们的期望不是说我们要有多少人，而是说只要你进来了，哦，你就是神所赐给我的，在这个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上所赐给我的珍贵的同伴，把这条路一起走完，而且我们有这个荣幸，有这个福分，能够认识你，这个就是我们所想的东西，那都和这个目标是相合在一起的。啊，再往后我就明白了，有了节制，有了忍耐，要加上什么？哎，弟兄的心，要加上爱众人的心。那主老彼得讲这个话，他当然他忘不了主耶稣三次用不一样的字来问他，你爱我吗？对不对？那这个爱弟兄的心，你可以说是这样，爱教会里的弟兄姐妹，爱众人的心，这个教会以外的人叫做众人。所以一个人如果有这些东西，他就有没有点开始像主耶稣啦？啊，你说主耶稣是不是有信心？他一直知道父神的心，他德行不用讲，他有没有知识不用讲，他有没有节制？他有啊，他哥哥跟他讲说，他弟弟跟他讲，人要显扬名声都上耶路撒冷去，他从来不这样做的。众人要推他做王，他不做王的，他忍耐不忍耐，他更不用说。哦，我们不能漏了一个字，这个字漏掉，就是因为这个是我特别没有加上前进。这个前进可以怎么解释啊？我们中间谁特别前进给我们说一说，为什么这个前进摆在这么后面？用英文来讲就是 godliness， 操练敬虔。保罗少数叫我们操练的东西啊，他们也叫我们操练祷告，操练进食，操练下跪，没有没有没有，他叫我们操练敬虔，操练前进，而且特别讲今生来生都有益处，对吧？操练身体益处还是，还有就是要我们操练做先知讲道，像我们教会的主日都是操练做先知讲道。那这个前进怎么解释啊？为什么在这个台阶都快到头了才加上这个来？
一般的话，我看这段的话，一般都会说到，就是保罗他给提摩太写的那一段话嘛。
嗯。那用在这一个段落里面，他这个前进应该是什么？
那个保罗他说那个敬虔奥秘的时候，他不是说到耶稣基督道成？
哎，对对对对，大在敬虔的奥秘，
内容很多的。第一个就是神在肉身显现，被圣灵称义，被天使看见，被传于外邦，被世人信服，被接着荣耀。
或许摆在这里呢，那就是所谓的前进或者敬虔了，就是说活在神的面前，你好像活在神的面前的心思意念言语行为。那你到这时候，这个前进是一个持续的啊，这也就是当初耶和华对亚伯拉罕的呼召，我是全能的神，你当活在我面前，你当在我面前做完全人。你首先你要知道他是全能的神，他的神能在帮你做这件事情，然后呢你必须是一个在他面前的人，你才可能得到完全，如同看见了那不能看见的主，这是我们在希伯来书里面讲的，对不对？他本来是啊，信是未见之事，后来呢动了敬畏的心，因为神指示他，然后呢从远处看见欢喜迎接，到最后呢如同看见了那不能看见的，他就
恒心忍耐，
行撒血的礼，就救了以色列的全族啊。不过他虽然要往天上去啊，一个东西是只会增加不会减少的，就是还在地上的时候爱
弟兄的心，爱众人的心。啊，你把它全部排起来，再看一遍，再看一遍，
就可以替自己打个分数了啊。
看第九节、第八节啊，它有一个底线，有一个上限嘛。上限是匆匆足足就这几样，下限是没有这几样。
哦、
我们在中间不知道是百分之几，是自己都没办法给自己。
百分之几？多加多加，你觉得有几样啊？多加，你觉得你现在情况如何？这个是真的马拉松了啊！
我一般不论断自己。
就是对自己眼瞎的很，就是这样。
像个那个健康指标嘛，
对，他当然
是健康指标，就是你要随时的，就是去比对嘛，就是他、就是今天是这个指标，可能明天他又不是了。你一直要保持一个健康的指标一直下去。你问我现在怎么样，那现在也不代表我明天的那个指标就正常、对吧？你只能每天时时刻刻的自己心里比一下，看一下。
先把它背起来。他是说你有这几样就必使你们，他特别又加上了这个认识我们主耶稣基督上，就是认识那用自己荣耀和美德招我们的主，在这一件事情上不至于显然不结果子了。他这个不至于的意思就是说，结果子其实只是一个有了这一些东西的一个自然的结果，不是特别去结的一个果子啊，你一定就会结果子了。你要是没有这几样，就是你不知道把这些东西摆在心里，那你就是眼瞎，你只看见近处了。近处的讲说啊，刚才刘师讲的做生意怎么样啊，日子怎么样啊，健康怎么样啊，这个叫做近处，或者是只看见地上，忘了他旧日的罪已经得了洁净，那更是忘了或者不知道神在我们身上有一个用自己荣耀美德招我们，要我们与神的性情有份的旨意，以及这个最宝贵最极大的应许。那一旦知道了，就要更加殷勤。你当更加殷勤的，就使你们所蒙的恩召，什么恩召？再说一遍，用自己的荣耀美德招我们的恩召，要我们得与神性情有份的这一个恩召。你要殷勤，殷勤就是从刚才这个分外的殷勤，他只是在强调一次而已。信心、德行、知识、节制、忍耐、前进、爱弟兄的心、爱众人的心，对吧？你就会坚定不移，他底下这个字尤其非常的甜美。你们若行这几样，不是要你分析，也不是要你去多想，这不是一个神学，要你去殷勤的去做，就永不失脚，然后必叫你们。这一切的叫你们，叫你们就是说你只要注意这几件事情就好，不会错的。所以说这是老彼得最后给我们的最宝贵的礼物啊，锦囊妙计啊，是丰丰富富的、充充足足的进入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永远的国。不用害怕，不用多想了，升学保证班，对不对？而且这叫做状元班。
这个这几样啊，这几样它是有层次的呢，有顺序的呢，还是并列的？
应该是有，要不然他不会说加上。可是你一旦有了，他就成了并列的嘛，对不对？像你有三个儿子是有层次的，一旦有了又都是一起的。希望这些话在弟兄姐妹心里有震撼啊，又高兴又害怕，又觉得说，哎呀，这下我看见拨云见日了，又觉得说啊，要殷勤，要赶快往前面去走。而且这样的走呢，不是一个你不知道该干什么的走，对不对？从家里就可以开始了。
那个立川弟兄问的其实也是我的问题，到底是先后顺序还是并列？因为我原来理解的是，我觉得我们从国内来的人比较喜欢追求知识哈，包括我自己啊，我自己也是，最初读圣经的时候特别的喜欢追求知识，但是当读到这一节，我发现你说没有顺序，发现德性还是在知识的前边，所以这句话也提醒我的。
对啊， 所以就是说整个是在讲什么东西呢？它的中心思想是第三节的后半，那用自己荣耀和美德招我们的主，要我们与神的心情有份，是就着这一个神不变的旨意，神在每一个人身上都呼召而有的话，你的信心就是你要对这件事情有信心，这是神在我们身上的应许，神在我们身上要做成的。我为什么还活在这个世界上，都是与这个有关系的。所以这个信心已经不是在讲信主耶稣了，是信主耶稣是用自己荣耀美德招我们的主。哎，然后在讲招这个字的时候，我常常把这个但以理书里面的话拿出来，就是拿天平来看嘛。啊，我们前也问过小丸子，小丸子的幼儿园老师桌上就有个天平，左边放什么右边放什么要刚刚好才不会垮。那我们的天平呢，以我们站一边，主耶稣站一边啊，另外那一边是什么？哎，主的荣耀和美德。我们这边是什么？哎，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那有一点点来吧，你把这个信心德行知识一个一个加上去，总有一天呢，哎呀，至少不会这么完全动不了，是不是？那个叫做招。他自己的荣耀与美德，因为他为什么要在地上过这33年半？他为什么要受这么多苦？他要我们跟随他的脚中行嘛，这就是彼得前书讲的中心的思想。你现在这封信是写给你的，写给我的，就不要去管别人怎么样，就看你自己就好了。